打给后大家好，泰嘎后泰嘎后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我今天带一个来 special 的，我们今天是在一个 Grand Seiko 的101 boutique 里面录音。然后呢，我因为为什么在这边录音？因为上次就是遇到一个就是很知道他很爱 Grand Seiko 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表友。然后呢，可是他在 social media 的 presence， 他只有在脸书上 present， 他比较少在 IG 上面 present。 那大家知道我就是比较在 IG 上比较活跃。那不过呢，所以我其实 我每次看到他都笑脸脸对我笑笑的，然后他都是我知道他买了很多 Grand Seiko。 那我们大家知道其实 Grand Seiko 的品牌在台湾人的心目中是蛮根深蒂固的品牌。那其实台湾人很喜欢买 Grand Seiko， 其实买 Seiko 买到其实日本都知道我们台湾人很爱买 Grand Seiko 的，大家都对于日本的手表都很爱。那我自己虽然说我自己也很爱 Grand Seiko， 可是我看到其他 Grand Seiko 的表友，我不会觉得很亲切，因为我觉得，买 Grand Seiko 就像是买技嘉的表，类似，如果你讲，因为就像是 you know, 你真的是 into watch 才会想要买这个品牌的表，因为你不会像是买一些劳力士 PP 那种，就是可能会还会想出它的 secondary market， 它的二手市场的东西。其实 Grand Seiko 就是你就是买，就是因为他喜欢它的工艺，喜欢它的机芯，喜欢它的技术，喜欢它一直以来的故事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邀请Grand Seiko 的，我觉得他算是专家了，对对对，我们张小凯的表友，跟我们一起录表友的 podcast， 欢迎。
好，感谢 Joe。 那线上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Hi everyone， 我是小凯。
对啊，那小凯哥，我想先问一下，我们通常都会做 wrist check。那我刚刚已经说我们在哪里了，
是。
那你今天戴的是哪一只手表？因为今天看我刚一进来就被你只表亮掉，很好奇你在这戴的是什么表？这应该是 Spring Drive 的吧？
对，这是那个 Spring Drive 计时的限量款 SBGC 240，然后这好像是2022年吧，那个时候的限量表款，然后台湾只有两只。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发表我就买了。
你是在这补替买吗？
这补替买，因为这是纪念那个服部金太郎140周年的限量表款，所以他的表圈外层是这个 K 金，然后有12道不同的切削平面，所以代表12个小时，就纪念他这样子。然后他里面三个计时圈有两个，就是分针。就是这个分钟跟时钟的这个计时圈，它有加两个金圈，这是后来同样面盘的计时款上面没有的这样子。
对啊，大家都知道，其实 Grand Seiko 里面如果表上加黄金的话，都不少钱，大家不少钱。
对，
是 Spin Drive 又是 Chronograph， 真的是，
啊、
我觉得张小凯哥真的是很爱黄金手表。
真是很喜欢。
对啊，所以你在你的 Grand Seiko 里的 collection， 在对于你的 collection 里面，大概目前啊。在那之前，我先回来蹲哦。大家，我 reach check 一下。我今天带的是那个就是 Matrix， 什么骇客任务的那个表，就是亚洲版的那个 GMB 的 Grand Seiko，也是在这里买的。哦，也是在这个101 boutique 里面买的。
对，是 GS Highbeat GMT。
对，然后我应该是全台湾第二个买的。因为第一个也是跟我同事先买，他只比我早刷卡而已。对，那时候刚一出的时候，我就跑来看了。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买那个孔雀。应该说孔雀也是我原本之前也是想要买孔雀，应该是不要这样讲，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孔雀的时候就想要买它了，但我那时候没买，就殊不知孔雀变成一个很夯的，就是在 GS 世界里面，大家都很想要买一只孔雀。可是我想说，当初就有错过了孔雀，然后一直想要买绿面的，然后发现后来呢，看到这只，我觉得这只反而只有很单纯的，就只有银色跟绿色，有金银色跟绿色，我觉得这只更单色。可是它的面盘让我觉得就是我也是不知道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叫它就是 The Matrix。就是因为它的面盘
有点像那个哈，
对，
或许你跟那个孔雀的错过是为了让你跟它相遇，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这是型号我忘记叫什么了，不过这是 SBGJ 好像什么什么什么，没关系，我在 show note 里面在放这样子，对，那我们拉回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客人，我们的 guest，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介绍了你嘛，所以想要知道你 GS Collection 目前线上表演的时候，这大概是有多少支，然后介绍一下。对， 对， 对，
好，那我是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买 GS 的，我从2010年就开始看了，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买第一支，然后陆陆续续到现在大概将近30支。
啊，这是这件事情可以跟老婆听吗？
不行，所以请不要飙我。
OK，
好，家庭革命。
不会，其实我个人也快十支 GS， 加含 King Seiko 的话，对对对，
我如果含King Seiko 跟比较贵的 Seiko， 它大概50支多了吧，快60支。
对，我们今天访问对的表友了，对 对， 對、嗯。那我们可以今天有任何所有关于 Seiko 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好，
对对对对。那先拉回来一下下，就是再回来是2010年之前，你是怎么样入表坑的呢？
好，那其实分两阶段了、啊。第一阶段是开始戴认真的手表这件事情。
哦、OK，
这反而是就我刚退伍的那个时候
，OK，
2005还是06吧，那附近。那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戴，就是我连上弟兄戴一个手表，我觉得他那个表面很漂亮，很干净。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蓝宝石镜面
，OK， Sapphire， OK，
对，不然我本来就戴卡西欧而已。
嗯，
所以我退伍之后就从那，因为那样子开始戴有这个 Sapphire 的 Seiko 手表。但是我是2011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也需要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所以后来就一个这个长辈拿一只劳力士 DJ 36半金黑面的给我，就说要带这个，然后就带就去，然后因为那是他以前的收藏这样子，然后就哦，这就是所谓的劳力士是吗？真正的好表。然后带完之后，过了一阵子就想说，哎，那我来研究一下机械表的世界。然后看着看着就看了一些其他我自己可以买的，我就从 Seiko 开始买6R15的机芯，那个时候，一只才10000多块台币而已。对，
那时候6R蛮便宜的。
对，然后慢慢买着买着，哎，就发现有一种东西叫 Grand Seiko。
OK。
对，然后就去看，因为我实际上买了很多表，然后会一直摸，所以我就看到那个走时，然后跟抛光，第一个吸引我是它的键形指针。哇，它键形指针跟时标的抛光真的很不一般，非常的亮，尤其你转到某一个面的时候，它会同时一起发光。我那个瞬间太美了，太吸引人了。对，这是它外表吸引我的第一个部分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戴机械表喜欢看它走时在那边跳，所以28800呢，就一秒4赫兹嘛，一秒跳8次嘛。
嗯。
但是还是会有抖动，所以我第一次看到 Spring Drive的影片的时候，我吓到了。我想说，怎么可以秒针用飞的？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就一直看，一直研究。然后那个时候，那个 Joe Kirk，
在美国的
另外一个 Joe， 对
，Grand Seiko 美国的算是他们的 President 吧。对。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还在美国另外一间表店，但是拍了一堆 GS 的影片，所以我就一直在看他的这个 GS 的影片，看。然后我后来就决定不行，这太毒了，所以后来就去弄了第一支这个 GS SBGA083，那时候还是双标的时代。对，
双标就是 Grand Seiko 跟 Seiko 都在。
对，然后那个时候定价是60万日币吧，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自己创业，还在工作，所以没有买太贵的表。
是。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雪肌大概是90万日币左右，
差不多。
对，
换算台币应该那时候应该是15万台币。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直接买雪肌啦，我就挑这支，因为我觉得比较第一个售价比较亲和力，然后也比较适合日常生活佩戴，因为我就是喜欢它那个键针跟 Spring Drive 指针滑动的感觉而已。对，我是到这个 GS 品牌独立2017之后才去买雪肌，因为那个就是单独 Grand Seiko logo 的雪肌真的太毒了，就受不了了，
真的
就直接又买了这样子。
OK， 所以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长辈就推坑你，因为他给你一支机械型。哦，没有，当兵是
开始戴蓝宝石镜面的手表，就认真的手表，那一只也没有很贵啊，那台币6000多块而已。
OK， 所以，
但是戴机械表是2011年拿到第一只劳力士之后。
明白。那对啊，其实如果说比起劳力士跟 Grand Seiko 他们的指针、他们的面盘 ，Grand Seiko 的功真的是多很多。
对，就是我 我其实以前常常被劳力士刮伤，因为 我以前就是穿衣服的顺序不太对，我会带着手表扎衬衫，然后我就被表耳勾到手。
OK，
因为他那个表耳有一个地方是尖锐的。我现在我后来学会了，就是衣服穿好之后再戴
手
表。
OK， 所以所以每天起床代表顺序，你会是先。哦，你应该是以前是会先戴表，然后再戴衬衫。
对，因为我床旁边有一个柜子
，OK，
我所有的表都放在，
okay.
就是有在轮子的表都放在那边。
老婆看不到都不在那里，我老婆看
到。对，所以这个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以前是先把手表拿起来戴着，然后再开始做所有事情。因为我真的很爱手表。
OK， 嗯，可是，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因为今天戴什么面盘的表，然后配你的衣服，你就是反正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金融业，可能某个身上都是我穿的白衬衫比较多，对吧？
我现在会了啦。
OK，
对啊，以前反正出去就是戴劳力士嘛，一开始就戴 DJ， 后来戴 GMT Master。
OK，
就是出去大家都认得出来的东西这样子。
对啊，你也蛮特别的，你会从大家都认得，然后反而戴的比较低调，会有这个 transition 有原因吗？
因为我也不是故意低调，我就只是买喜欢的东西。
OK，
因为第一支 DJ 嘛，后来就觉得好，那来弄一支年轻一点的这个劳力士。
哦，
就想说，因为会不会就年轻一点、新款一点的劳力士，这个质感会比起老 DJ 又提升很多。所以2017年的时候去买了一支这个116710 BLN 啊 GMT Master 蓝黑圈
，OK，
对，然后就那个宾士真的不错，很毒，但是表耳一样会勾我这样子，然后表节跟链带也都很优秀，
明白，
跟那个表扣超优秀的，
对啊，那好，那所以基本上 Green Cycle 的表不大会勾你，就是如果说以同样的流程代表的话，应该不会勾
你。因为 GS 的他的手表，他的每一个面最后师傅都会手工抛过，所以他没有一个面是尖锐的，包括表耳，包括表冠，包括他的这个表节的边缘跟表扣，全部都是抛过的，所以他上手那个亲肤性很好。所以我其实一个重大转折，我17年不是买了 GMT Master 2嘛，就蓝黑圈，后来我有一个 offer 42万的这个熊猫，就是白面的陶瓷熊猫，我没有买，我跑去买 GS
42万。Oh my god、
欸、我那时候不知道后来的事啦、
oh, okay,
不过也还好，因为我后来回头看回去当下我 会买嘛，我或许会买一只来当投资，但是我是不是真的会很喜欢一直带它，这个我自己就不敢确定了。因为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就会直接买了。
是、嗯，那真的是，那你真的很爱 GS 啊？那你在你30多只表 GS 的收藏里面，因为我们知道 GS 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颗星，
嗯，
44 GS 啊，62 GS 啊，
嗯，
还有新的不同的颗星。甚至一些他现在 Tentagraph 跟他的什么狮子的一些颗星、
哦、
那我很好奇，在这么多颗星里面，凯哥是喜欢哪个颗星？
你说我吗？
对，你特别多哪个颗星吗？你的收藏里面？
我的收藏几乎所有的颗星全部都 cover， 然后所有的机芯、陆海空、计时也全部都 cover。然后面盘颜色的话都是在白色跟蓝色，然后跟少数的绿色。
Okay.
对，那你问我比较喜欢的壳型的话，我其实还是最喜欢雪肌壳。
哦，真的吗？
他没有给他一个特殊的名字。
对，他没有特殊名字。
对，但我就是喜欢雪肌壳。我不知道，因为雪肌那只表对我来讲就等于是 GS。
哦、oh, ，OK。
对，它的蓝钢指针、它的滑动、它的雪地面。然后它的机芯、它的钛合金，它对我来说就等于 GS。
OK，
所以雪肌壳对我来讲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其实我整个 GS 里面我最开心的时刻哦，就是佩戴到会很感动、会起鸡皮疙瘩那个时候，反而是这个我终于买到了一只这个 SBGA 292，它是雪肌壳，但是它是玫瑰金。配雪地面，然后配9R15，有这个金狮子纹章的这个机芯、嗯，最高级的 915的机芯这样子。
它的 marker 也是黄金的嘛，对不对？我记得。
对。
哦，它的就是那个时刻的那个刻度。
对。
刻度。
然后那个款式本来在台湾是没有上架的。
嗯。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太赌了，所以我就跟台湾精工许愿。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哎、欸，我过去买的好像也还可以。
嗯。
就特地帮我引进了一支。就唯一一支台湾宝卡的 SBGA292，
我看过那一支
哦，
我看过那一支，好，你是在这边买的吗？对不
对？
对对对，我看过那一支哦。
对啊，然后因为
你的表，
然后因为一直会看那个 Joe Kirk 的影片，然后他以前就拍了很多这个贵金属的影片，然后就一直看，然后到最后发现不行，这个真的就是正常 GS 的极致。
嗯
啊，当然也有不正常 GS 啊，像扣斗那一种就是不正常 GS 啊。
对，我们等一下会聊到扣斗这个部分。
嗯，
但你觉得啊，不然这样我们就现在直接聊好了。
嗯，
扣斗，你对于他们为什么会做这只表，为什么会突然间做出就是很动 Turbion， 然后这个很夸张的表，激进的表，知道他们当然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些算是不爱牌出牌的表，像龟朵啊，像一堆。特别的工艺的表，可是扣斗是整个全部就是让颠覆人家对 GS 的想象。
嗯，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突然间你会想出扣斗这个表？
因为这个表，认真讲，它不是做来卖的，它是做来修 muscle 的。
哦 ，OK，
那当然也会卖啦，就是少数这个非常认同 GS 的买家会去买。
嗯，
因为它的这个工艺水准真的是很高，但你说它跟这个 GS 的调性，讲实在话拉得很远。
嗯，
因为平常的售价都大概是1万-2万美金以内嘛。
对。
那你今天突然出了一只这个1000万台币的手表，
30万美金
的手表，这个倍数真的拉得太大了。
嗯。
但是这个有助于它整个品牌的提升，形象的提升了。
对。
就是我技术力的展现。我说，他的这个潜台词叫做，我大部分卖1万-2万美金的手表，不是因为我只能做出这些手表，
嗯，
我其实有能力做出30万-40万美金的手表，
嗯，
那为什么大量的表还是卖这些？因为这个符合我要创造这个 GS 品牌的一个指标，叫做日用表的极致。日用表的极致，
对，
就所谓的正常的 GS， 就是每天都可以佩戴在手上的工艺品。
对，就像是日用表上的精工，然后呢，可是你要做到极致，就到 Grand Seiko 这样子。
对，所以今天他有一支1000万的产品，然后这个也有30万的款式。那今天我就会相信说，我买30万是因为他做这个产品是符合我的需求，不是因为他只能做这个。
嗯，
如果他只能做这个，那这个表厂给我的高度就到这边而已。
嗯，
可是如果他可以做到1000万-1500万的产品，而且还有人买单，那他的高度就直接上去了。
对，
所以顺带着他的30万就会显得物超所值。
嗯，这样讲是有道理的。
嗯，
对啊，而且我觉得自从他出了以后，像比如说9SA5啊，
对。
还有甚至最近的新的机芯是那个44G、45G 的那个复刻的那个
9SA4，
对啊，那些机芯就这样，好像就是也是工艺越来越调高。
不过那个是真的要卖的啦，
对，
是真的要卖的，要走大量的款式。
是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蛮用心的，应该说就是品牌这样子，真的是蛮用心的。
对，
而且真的是很多，其实有很多能力，他们只是不秀而已，对不对？
对，就从2017年这个品牌独立之后，真的完全感受到他们的积极的野心，扩张的野心。
对，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因为就是可能因为精工的价格，跟苹果手表价格已经是没有差太多了，大家不如就去买苹果手表，所以变成说他们要在很多所谓的子弹都要在 GS 这边放着，这样会觉得。
你说大家会去买苹果手表，所以 GS
与其买精工，不如买苹果手表。那可是
啦，
可是买苹果手表，你会想要带一个。就是比较极致，就是工艺的东西，你就会想要来 Grand Seiko， 对吧？
因为我今天只有单纯计时功能， 但是没有具有工艺价值的手表，它当然就要跟这个苹果手表、智慧表做竞争。
对，
所以它一定是要往这个具有工艺价值、有 premium 的地方去走。
嗯，
对，这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对，
嗯、
然后
这样类别才不同嘛。
是是是，
相同类别的话，就会开始要陷入一个比价，
嗯，
的一个部分。
明白。那好，我们刚如果。真的第一次听到人家说，因为他反而像比如说他的，比如说他 Omiwatari 好了，那个叫做
御神度，
御神度那一只，对不对？他也是有灵性的壳，我是蛮喜欢那个壳，他也没有那个给他壳的名字，他可能也是未来会变成经典，因为他很薄，他也是加 Spring Drive 在里面。
对啊，我现在给他的名字也叫御神度壳。
御神度壳，哦 ，OK。
他那个时候推出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9R31的手上链 Spring Drive 机芯，在这之前是没有的。嗯
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是他把厚度降到十毫米，哎，就是一公分，哎，对了，十毫米以下，
反正就是变薄，
嗯、变薄，
对，你都对，
哈哈哈。那第三个是他的大小38.5，
对，
就降到这个，然后就符合现代人对 dress watch 的一个要求，就是可以滑到袖子里面去，
嗯，
然后看起来轻薄，链带，然后动力储存移到背面。手上链，所以就第一个比较薄，第二个没有那个自动盘。
嗯，对啊，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个壳。
嗯，
就是以现代 GS 来讲，
对，而且它其实那个壳也还蛮适合东方人的手围。
嗯，
因为之前的尺寸大概都是39-40，然后你 lug to lug 会在46-47以上。
对
对，按、啊、现在换成御神度的壳的话，它就稍微降下来一点，46。
嗯，
所以大家手佩戴起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手腕负担很重，
而且它也很贴手。
对啊，对啊，
有钢链，
嗯，
钢链这些也有钢链可以买，所以
就后来对，后来有钢链，它、啊、本来是那个皮带啦。
嗯，
那说到这个，因为它那个后来 GS 的皮带为了适应欧美市场啊，它长度是有加长。
OK，
对，本来是1575嘛，后来变成是12580，所以亚洲人来戴，如果你腕围是17公分以下的，就会觉得就是稍微长了一点。
嗯，
但是有一个秘诀，你把6点跟12点对调过来，就会刚好。
OK，
嗯，因为它那个短边会刚好在你手腕的对面。
哦，
所以就不会有那个手表推头的那个状况发生。
所以你说意思是说，就是12点的 buckle， 十二点那边就是。表扣的地方，然后六点这边就是没有表扣的地方，
就把它原厂的这个12点跟6点对调，那你戴起来就不会、
okay.
表就不会偏一边，就会刚好、
哦。说到这个，我想问，不知道凯哥知不知道，就是说日本人好像会对调这件事情，
哦、
就是说他们我不知道哪里听来的，我忘记哪里听来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都会把那个表带12点是对调，这个所谓的皮带对调，因为大家知道皮带是会进阶的地方嘛，
啊、
所以他们为什么对调？原因是因为他们希望那个，如果说你不对调的话，你那个尖尖尖对
是朝外的，
朝外的
哦。
然后呢，我不知道哪里听来说日本人会希望对调，然后就把它朝内的。
对啊，的确啊，因为这个
刺我身上、
哦、刺的话
不是刺，只是说这对封面是对别人的这样。
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视觉上，如果你对调的话，你看到就是一个环，
嗯，
就不会看到有一个突出物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穿着西装的时候，这个画面感是好一点点的。
OK，
嗯
，OK， 我以为是 OK，OK， 对，我是有听过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贵司那个不特别什么关系，这样刚好想聊一下这部分。那如果说以老机壳的话，我是以 Vintage 来讲，我是比较喜欢62的，可是现代的我喜欢就是御神度的壳，
御神度的壳，
对对对对。那反过来问凯哥，你对于机芯呢？因为第30只 GS 表，你对于？机芯是你哪个 favorite？ 我刚听出来好像应该知道我是哪一只。
哦，我最喜欢的机芯，嗯，其实不是功能取向，是情怀取向，就是9R15跟9R96，都是 Spring Drive 的机芯。9R15是3针日期款的最高级别，有金狮子徽章的。9R96是 Spring Drive 的计时款的最高级，一样有这个金狮子徽章。然后它其实是。代表我在接触 GS 那个年代里面最好的东西，就最高的等级这样子了。
真的是。
然后有你看到金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好，就是厉害。
对，可是我碰金在里面就表示很厉害的。
嗯。
OK， 那如果说别听众想知道我的最喜欢的机芯，就是我的 VFA 里面的机芯，可是我不知道里面的型号，不好意思，大家去研究一下，就是1970几年那时候的 VFA 机芯，因为那种准度对我而言，它已经就是在甚至到现在到2018年，我记得他们有出个复刻款，
对，
它那个机芯还是一个，应该记得，我记得是一天只1.1加1加1.2秒、
哦，
所以一个月大概就是1分钟，30秒，
哦，
啊，30秒1分钟，啊，加一二1分钟、
哦，
所以一年就12分钟，我记得也出了这样的话，哎，一个月1分钟是一年，对，没错，12分钟，对对，误差，可是我知道它在 mechanical 里已经是。好，对我一样，他好像他已经不能再更准。现在是 UFA 是更准的嘛？
UFA 它是年差20秒，
对，嗯，对对对，
年差20秒，所以一个月大概，他没有讲月差，但是是5秒以内吧，可能3秒。
哦，对，好，对，好像是，
因为他的数学不是直接除以十二，
他好像对对，他好像是一天就加1-2秒。哎，
没有，
但是一个月好像加1-2秒的样子，
对，
一个月还
对
对对对，然后。对对，可是 UFA 是大家知道 UFA 是 spring drive， 所以它不是真正 mechanical， 它是机械式。
对，说到这个但我觉得spring drive 手表真正做到的 nature of time。
哦，嗯，是是是。
对，因为机械式虽然看起来没有用到电啦，
对，
但是机械式的走时是一跟零之间的事情。
对，
因为齿轮在转动是没有中间的。
嗯，
要么是有齿，要么是没有齿，所以一跟零。
对。
然后透过这个齿轮的转动，然后加上有一个游丝的晃动，这样子。
对。
所以是很传统、很美，但它以这个比喻来说的话，比较像是化油器的引擎。
嗯
嗯。可它输出的时间是有格子的哦。
嗯
嗯。但 spring drive 是靠一个齿车轮。
嗯，
然后它的转速会影响它的这个电磁场的强度，所以里面的那个石英振荡器相对应的线路会给它一个电磁刹车，
对，
控制它用一个正确的速度旋转1秒钟8圈，
对，
然后这个速度它就维持在那边，也没有碰撞，也没有停止，所以它输出的时间走时是连续的，然后跟我们一般对于时间的概念认证是一样的，就是连续的时间，然后是
像流水这样子顺顺的。
所以它是 analog， 它是类比式的这个时间，不是数位的时间。因为我大学是念科学的，我念物理的，
哦、oh, okay. ，
所以这个概念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哦、oh, okay. ，
叫做真正复制时间的流动，就是 spring drive。
嗯，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 spring drive， 它是用磁车轮的那种感觉，其实要可以想象，就是它没有物理的限制，它基本上是用磁，它是。磁能去作为像是比如说刚刚小凯哥说一跟零这种，一定会有一跟零这种东西，就是滴答滴答滴答。可是 spring drive 是整个 flow， 它是整个是流水的，它不会有。
对啊，所以 spring drive 的计时还有另外一个特色，你测到的也是绝对精确的时间，因为 spring drive 已经是连续时间了嘛。
对。
它另外给你加一个这个垂直离合。垂直离合也是没有格子的，也是直接一啪上去就接住了。
嗯，对啊，所以真的是 spring drive 真的很厉害，可惜不是可惜，我觉得说我们来讲聊一下 spring drive 趁这时候，因为基本上大家知道石英危机，
嗯，
对，跟 Seiko 把瑞士的机械表都打趴了，
对，
当下，
嗯，
然后呢，那时候基本上就一直想要研发这种 spring drive 的东西，然后真正也研发出来了，瑞士到现在还是后无来者，对不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的机芯，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它的价格或者什么都没有办法像，就是行销部分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它不太像不会因为这个机芯，大家哦常常会说哦瑞士钟表工艺什么什么，然后怎么的？可是真正高科技的又机械又是这么难做的事情在。Great Seiko 里面，大家都好像很少去提到这件事情。
哦、那这个会回到刚才这个就在讲的部分，就是难做是一回事啊，市场上对它认知的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石英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钟表是功能性为主，所以功能性为主的机械表被更便宜的 solution 干翻，或是更精准的 solution 干翻，因为他们都是在比功能性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显而易见。
对，
但也因为这样子，后来的机械表才会进入工艺领域去大家去竞争，所以接下来大家买手表不是买实用性了，是买工艺价值。对，那你说 SpringDrive 很准没有错，但是这个很准的部分提供的是功能性的价值。
OK，
所以它功能性的价值跟我们现在买机械表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做竞争。
嗯，
那你说那它对我而言是什么？第一个是情怀，我喜欢连续的时间。
嗯，
对，那第二个它真的很稳定，所以它的功能性价值我认为也很好。
对，
那第三个那就是看其他地方你的工艺价值到底好不好，比如说表壳啊、面盘啊、指针啊、时标啊、这些地方去提供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机芯提供它的功能性的价值，然后变成一个日用佩戴手表的最高级。
对，这真的去很难去衡量到底是怎么样去对，怎么样去让他觉得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以更应该可以更上一层楼的东西。
那如果硬要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强调他连续秒针的这件事情了。
可是看到其实他就像机器表演，你看到他甚至我觉得连 Grace 做 High Beats 也是一样，就是说他就是想要把那个TikTok 东西拿掉，他就要很快很快，是用 High Beats 这样做。可是当然是不可能比 Spin Drive， 可是他
对啊，
然后再像 BFA， 他已经把它做到就是在 mechanical 里面，在机械里面已经最准了，已经不能再准了，因为日本人喜欢做准度的这种东西来讲，可是还是比不了石英，甚至比不了 smartphone。现在是对 smartphone 了这样，大家手机都可以比手表还准了这样子。
嗯，
对，所以可能我觉得他也是要转型，可是相对的，我觉得 SpringDrive 就是有点。也不能说可惜，可是我觉得就是他有，就是就总觉得缺了缺乏那个点。
他其实就是因为大众市场要热卖，就是两个字，简单暴力。就是你知道大家，因为我都说做大众市场就有一个三八法则，就是你的设计是一定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个，这个消费者的智商只有80，消费者的智力只有0.8，消费者的注意力只有8秒钟。如果你的 solution 可以让一个小学生在8秒钟之内说我要，那你就会大卖。但今天 SpringDrive 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复杂概念，所以他解释的越多越不利，因为就陷入了思考跟比较的模式里面。但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欣赏他的滑动秒针，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OK，
所以与其强调这个秒差、年差，对我来讲，它就是滑动秒针加上免保养、高信赖度跟很棒的稳定性。
嗯，然后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别的品牌做不出来，永远都做不出来的东西。
就人无我有，人无我强。
嗯，对啊，对啊，真的是，我觉得GS是蛮多可以在行销部分可能吧，我在想可能可以。
对，毕竟他们的确还是一个这个以钟表制造为主的品牌啦，他们很会做东西啦。
对，
但是卖东西的话，的确要跟瑞士还有跟美国多学习，因为其实2017年之后的大部分 GS 全球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市场带起来的。
没错，我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嗯，
美国做行销，
嗯
，Joker 就像你说的
，Joker，
对，他是很大的工程，
对，
就是在。就是从 GS 从美国发扬光大到回来亚洲，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就算会买，就像小哥台哥之前都在买，可是我们都是默默的买，
对啊，
我们也很难去像因为语言关系，我们也很难去其他地方表达说哦，其实 GS 是这么好，然后其实台湾买这么多这么多这样子，对，
对啊，然后因为像我们是就是真的是纯消费者嘛，
嗯，
所以对我们而言买来之后享受这个手表就已经是最大的 reward 了。所以也不会想说、啊、我们一定要让它变得很热门或干嘛。
嗯
嗯，就是遇到同好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这个彼此交流一下，或者是出去外面这个商务场合，然后你今天也遇到一个带 Grand Seiko 的，那你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 personality。
嗯，真的真的。
那就觉得哎、欸，这个频率有点合哦，那可以来聊一下。
嗯，真的真的。那你常常你那说到社交场，你会在社交场合跟人家说，哎、欸，你带去是吗？
我以前还不够大的时候会戴大家看得懂的表，
OK，
现在是大家会来问我戴什么表，所以没有关系。
哦，因为是老板了这样子，老板最近在戴什么表这样子。对啊，对啊，所以我说我们说到就是美国、亚洲，那你觉得 Benseco 对于就是未来台湾，特别是台湾的这种发展定位、市场的发展定位，你觉得会是怎么样吗？
觉得它的发展定位哦，还是很明确啊，就是价值表。就是买价值跟买工艺的，然后一万美金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它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最后还有师傅做抛光跟打磨，那这件事情在其他一万块美金以内的手表几乎看不到，大部分都是机械生产完之后，可能很精准，就是生产的也很紧凑很密这样子，但是你说那个质感就是没办法，还是得要人手去抛才抛得出来，所以一万块美金以内基本上是这个价值买家的首选，然后也会是很多人的第二只表，因为台湾人第一只表还是喜欢买大家看得懂的手表，所以大品牌一定都会去买，但就会经历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历程，就第一只表买了大家都看得懂的表之后，第二只、第三只之后就想要任性一点，买自己真的有感动或喜欢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看到 GS。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就是 GS 的产品设计师，那你心目中最屌的一个 GS 的元素，你会组装在一支梦想的 GS 的时候，你会想要组成怎么样的 GS？
有这个我其实也想蛮久了。就我们刚好提到这个做表的材料，然后 GS 有一种钛合金叫这个 Brilliant Hard Titanium 超级白钛，然后这个白钛，它超级白钛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它的金属的灰度比不锈钢更亮，接近贵金属，第二个重量比不锈钢轻，第三个价格不是贵金属价格，就比不锈钢贵一点点，所以这个材料其实是终极的制表材料哦，因为我们戴贵金属表的时候因为重量的关系嘛，所以如果你不是全链带，你是皮带的话，就会有这个重量配重的问题。那我的梦想表、梦幻表就是用这个 Brilliant Hard Titanium 超级白钛的材料，然后做39-40mm 的雪肌壳，然后配上这个 9.8mm 的厚度，然后要做全链带。因为这个超级白钛如果又做全链带，哇，那这个过去没有过。如果现在有的话一定非常的惊人，很舒服很轻，然后机芯的话用 9R15 或者是用 9R02 的这个
机自动的
9R02 是手上链的 spring drive，
okay.
9R15 是这个自动盘的 spring drive，
你要说薄吗？
对，或者新的话就 9RA4 还没有出来，但应该会出，因为 9SA4 都有了，所以 9RA4 对应的版本我相信这一两年内应该会出来，然后配上雪地面，然后剑针，然后跟蓝钢的秒针，
需要电power reserve 动力储存吗？
动力储存如果不要有，或是在背面最好。如果在正面的话，做轨道式的标示就好，不要挖一个缝进去这样子。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梦幻 GS，
所以是
雪肌网，
白面还是白面？因为雪肌，
对，超级雪肌网。然后定价只要在60万以内，绝对是秒买。
那是金，那会是金的那个时刻表，时刻吗？时刻
不用，
不用，不用 ，OK。
对，
哦，
超级雪肌网，但应该不会卖到60万了。这个规格的话，应该是比现在这个 SLGB003 再高一点点而已，所以可能会在40-50万之间。
可是所以是我觉得你这样讲很棒，因为我觉得一个超薄的雪肌应该是不错，可是超薄的雪肌又是手上链的 spring drive，
对，
我可以想象，然后就是全链带的，然后又是超轻钛合金，
对对，那个超级白钛，
真的是你心目中的 GS。
对，然后它的重量大概就是在120克130克，因为我今天是贵金属全链带，要到200克以上了，所以轻到真的很像雪片在你的手腕上附着黏住。
哎呀，这个好像行销会讲的话，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我轻的真的很像水片，雪片，哇，真的，哎，这样你这样一讲就有 feel 了，雪肌当然就轻的像雪片一样啊。哦，对哦，雪肌这名字 相对的，它也都是一直都是钛合金的壳。
对，
只是说它之前的钛合金是比较没有像是白超白钛合金这样子。
对啊，然后雪姬是表友取的啦，这好像不是 official 的 name。
嗯，对。
然后英文大家是叫它 snowflake，
对，
就雪花的意思嘛。
对 对，因为它的面盘啦、啊，就它的面盘，它的面盘就像雪这样子。
对
对 ，OK，cool。Okay, okay, cool, 那说到就是他们的白钛，就是所以看 GS 有这么多多不同的技术跟材质跟机芯跟壳芯。嗯，我想要绕回来问凯哥，就是说你对于手表一个 CP 值的看法是什么？
好，
什么是 CP 值？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很喜欢这样讲，可不知道外国人常其实 cost and performance 这种东西，其实 CP 值好像外国人很少在讲。可是我最近常听到表友都在说，哎、欸、，CP 值。那我正想趁这时候想问一下凯哥，觉得手表 CP 值对你而言是什么意义？什么意思？
那 CP 值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有钱的话就不用做选择嘛。但是因为今天大家的这个预算、哦、是有限的，想要用有限的预算创造出最大的满足，所以才开始讨论 CP 值这个事情嘛。然后这个价格是你给出去的，价值是你拿回来的，那价值相对于价格就 CP 值。可是问题是今天每个人要的价值不一样，所以 CP 值这个东西很难会有一个定论。就是今天如果说这个买手表、哦、是以出去大家就一看就知道的，那就是我一样花30万，我买什么表能够让人家第一眼就注意到我，这是他的 CP 值。那另外一种是、欸、我一样花50万，那我要买什么表，我在卖表的时候我才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 resale value。 那这是这一类买家注重的 CP 值。
对，
那对我而言， 我注重的是我一样花30万或50万，我买回来的手表它对我而言每天可以感受到的那个工艺的价值跟细节跟故事性有多少。所以这个是对我而言的 CP 值。那当然每一个人他要的这个价值都不一样，所以最后不会有定论，这个太难了，这没办法。
因为 P 这个字就是很难去定，就是完全你要
先定就 performance 嘛。
对，你要先定出什么是 performance， 对你而言，
对
个人而言、
啊。因为每一个人价值偏好不一样啊，有的人就是希望我代表，就是大家一看要知道我就是有钱啊，我就是哥哥。那、这样的人会去买某一个类型的表。
OK。
那有的人就是我买表是单纯消费享受嘛，我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每天感受到这个表的细节，它带给我的满足跟快乐。
我真的是爱表人会说出的话。
嗯，
那你这么爱表，那我要问你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好，
我们知道台湾嘛，就是常常会有就是天灾或者台风啊、地震有没有的。那我知道你很多表。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这不一定要限于 GS 啊。
好，
對對對，虽然说我们今天在 GS 一定的
好
电影，可是这跟 GS 无关的，这是我自己的 podcast。
好，
我想问说。凯哥，如果说天灾来了，那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家。可是，好，我们有双手，那你可以带两只手表走。
嗯，
然后你可能到的地方，可能未来就不会有手机，因为可能没电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你只能用机械表来带着的话，
嗯，
你会，啊、甚至可是你对啊，甚至肯定不用带机械表，反正就是你会选两只在你的收藏里面，你会带哪两只走？为什么呢？
我会在一只手上戴比特币啊，不是、啊，
可以这样子哦，你的
啊没有
了，USB，
把它放进冷钱包里面，要开玩笑了。有两只的话，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会带左手会带 SBG 285乘务，虽然说它不是限量款了，也不是雪姬，我最爱是雪姬，但我会带乘务，原因是因为它的功能性一样是钛合金，然后轻。可是它是 GMT 的机芯，所以我换时区很方便。欸，它是运动的指针，所以辨识度也很高。然后因为 Evolution Night 全部拉法丝纹，也抗刮抗磨，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受损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我认为绝佳的日用表 ，SBG 185乘务。
哇，真的是很工具取向、功能取向的。
对，对啊，然后又 Spring Drive， 所以没有准不准的问题，一定准。
OK，
对，
你只带一只吗？
第二只会带那个啦 ，SBG 292，我的这个黄金雪姬。
OK，
第一个它是雪姬，
它是 GS，
对，它是 GS， 所以爱。然后第二个，因为它是 K 金壳， 真的、哦、真的不行的话，好吧，要可以进拿去吧，进
拿去换一下这样子。OK，OK， 那我们就是真的是，那我好奇，就是如果说你这么功能取向或这么工艺取向的这些，你其实你们你基本上你 GS 都是现代款的，对不对？
GS 现代款 也有复刻的啦，你说真的很老的倒是没有。
OK，OK，
我的制造日期大概都是在2010年以后的。
OK， 那你在对、啊、你在如果说你这样讲的话，你基本上这样十几年来你也收藏了那么多了，那有没有哪一只表对于你而言是特别感动或者特别有故事的呢？
就那一只黄金雪姬啊。
OK， 好好好。
对，那个就是因为以前很想买，我就一直看影片嘛。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允许嘛，因为买起来其实也不便宜。对，可是后来哎、欸，当能力好了一点之后，就终于有一种圆梦的感觉，就好像高中时候你的这个梦幻的情人，梦中情人，然后在你进入职场两三年之后，五年，哎、欸，你这个事业起来了，然后他刚好同学会出现在你身边，还是一样那么清纯那么美，就是肤白貌美大双腿，然后挂着清香长发披肩来到身边，说这个小凯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约他出去喝咖啡，然后最后就一起坠入爱河这样子。
小凯，你结婚的时候，你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戴双戴哪一只表吗？
就那只劳力士啊，
劳力士。OK， 我们把这段卡掉。那我们说到劳力士，换个地方讲了。那如果说、因为你应该不只只有 GS 或随便谁购嘛，那你的圣杯手表是哪一只？对，有 Holy Grail。
Holy Grail，
对，因为大家可能会想什么其他品牌，我好奇，对对对，
因为其他品牌其实我也都有在看了、
对对对 对，
就是从我从3000块到3000万的表都有在看。
OK，
对，但你说我的 Holy Grail， 我很想买 Kodo 二代。
我们之间的 podcast 不是真的是的
没有，我讲真的、我讲真的、
自入性行销，我们这真的
我没有自入性行销，
还是
我是讲真的啦。
OK，
恒动力陀飞轮，
但我其实我有钱我也想要买，对。
然后他对我的这个特殊的地方是，他的机芯的设计者以前是玩音乐的，玩乐团的，所以他用八分音符加上秒跳的恒动力装置。那个声音太堵了，1234567822345678，3234567878，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对啊，然后他二代，他因为一代的那个轴承是红宝石，二代他把红宝石的这个换掉，换一个颜色，透明的，所以没有很多红色的点在上面，非常的纯粹，很漂亮。但我买到第一件事情，我会把表带换掉了，就那个颜色，表带的颜色我觉得可以更好。
Okay.
但是这个表头本身是完美的。
OK，
然后标价是1050万了。现在好像大额的话就是1020几万30万就可以买到，可以便宜大概20多万这样子。但我缺的不是那20多万，我缺的是那1000万。
我们来那个下面podcast下面有连结，大家可以捐钱给小凯哥这样。对啊，哇，你真的是对于GS真的是很钟情耶，哇靠，真的是太厉害。
1000当然什么很多品牌的什么表都可以买到。
对啊，你真的什么都可以买。
好，那 GS 以外第二选择如果买得到的话、我应该会买圆桌武士。
你是说
RD 的圆桌武士？
那只也差不多700，
差不多
是不是900？
1000多了，现在要1000多了。
哦，台湾听说那只卖得很好。全世界可能5只6只，然后突然卖2-3只，
就是情怀、故事性跟特殊性。因为对我来讲，买表是消费，不是投资。因为投资我们其他赚钱的方法还很多嘛。
是。哇 ，OK， 所以 RD OK， 这也蛮跳痛的，就是以你就是买 GS， 突然间从 GS 到，当然是说圣杯也是啊，可是魏伟会是个复杂的文表，可是。原来跳到 RD 就是 Roger 的贵是蛮酷的，圆桌武士真的是蛮经典的，他们的品牌的
表，或是宝玑的特殊陀飞轮款式。
OK， 镂空的吗？
哦，
那自己多很漂亮。
哦，
对对对对对，那就比较像就是你
对就是
physics 的机械男。
对，就是我比较不会在乎人家看我戴什么表，所以我单纯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也不会在乎它的这个二手的价值。
这就是买 GS 表友的一些，真的是真的真的就是纯真的真的是 GS 表友的一个。甚至我也是同样抱着同样的心态，就是我其实不 care 大家觉得我戴什么表，我只喜欢戴别人没有的。
对啊，
对啊。OK OK， 好啊。那如果说好，那今天的话，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听了小凯哥讲，就是讲表，然后我是个小资男，然后呢，你会有什么推荐？因为毕竟你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嘛。
哦，
你为什么推荐表给他们？不一定要 GS， 不一定要 GS， 或者谁都可以。
哦，不一定要 GS 哦，
都可以，都可以 ，whatever。我们不是自主性营销。
好。当然，第一只表还是会希望大家稍微有看过或听过。那我觉得，如果是小资来说 ，GS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衡了。所以我准备了几个 solution。更有钱的话，可以买这个高级的 Seiko， 就是 SNR、SJE、SLA 这些编号的。
嗯。
就大家看不出来很贵的 Seiko， 一直都十万起跳的那一种。
哦 ，OK， 你说它的机芯是跟谁？就是8L 机芯。
它是8L 机芯的， 6L 机芯的，然后这个 5R Spring Drive 机芯的 Seiko Lux 系列这些。那当然，第一支的话，我还是会推荐买。GS 它有两款，我觉得还蛮适合入门的哦。一个是 SBGM 221，就是大谷祥平带的那一支 GMT 四赫兹旧的这个机械的机芯的款式，因为它是有一点年代的产品，所以它其实价格还蛮有亲和力的。我记得标价大概在16、17那边吧。
OK，
对，所以这个是标价哦，所以你实际入手还会更便宜。或者是 SBGR 261，一个奶油面三针，这支我也有。那我自己还去把它换成链带，这只也是很棒的这个入门的 GS 的表款。
嗯，
哎，戴在手上满足感是很高的哦。哎，稳定性很好，四赫兹的年代的机芯稳定性很好，非常棒。然后另外一款是 SBGA 293，所谓的羊皮纸，这就是 Spring Drive 机芯了。这是我如果是我私心推荐的话，我会推荐这个当这个入门款。
OK，
它戴上去的时候，第一个 Spring Drive 机芯的滑动秒声，第二个它的动力储存虽然在前面，可是它是画轨道式的，所以它是没有挖一个区域进去的，面盘是平整的。然后它的面昵称叫羊皮纸啊，但接近奶油色的那个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然后皮带款这也很适合。那如果链带款的话，当然就是如果有办法买到雪肌的话，直接买雪肌，这就完全不需要思考。然后雪肌以外，就是有两只我觉得很适合 ，SLGA 019，周仿湖的蓝面，但是是白钛的版本，很轻，120几克，上手的这个重量平衡跟重量都非常的好，亲肤性很好。那另外一只是最近上一阵子的这个 SLGA 025阿氏西谷，带蓝绿面的那一只也是一样。这个白钛的表壳，然后 Spring Drive 机芯都非常适合日用。
OK， 可是这些已经到我可能到十几万了嘛，对不对？
这个后面这两只的话，已经超过20万，快30万了。
OK OK。
然后雪肌的话，大概在15到20之间。
嗯。
然后前面几只的话，有机会用15以下成交。
是是是是是，好啊。那这边表，凯哥讲的表，我都会在胸口里面放着。那我来问到就是小凯哥对跟表友的互动，不知道就是小凯哥之前有没有唱过表剧？
我表剧就很少参加，偶尔啦。
太忙，创业太忙，创业太忙。
然后加上，然后因为我玩表还蛮孤僻的，一个人的武林是吗？
那你的同事或是都没有跟你一起玩吗？
他们会啊，我们会聊啊，但是你说一起玩、
oh, okay.
会啦，偶尔会推跟朋友，但是我的表剧通常就是。那种四个人以下真的很小的表具，
吃个饭没有，
然后是朋友对表有兴趣的约来，然后就跟他们分享手表的事情啊，或者带一些表给他们看，这样子就是很少的那种表具。
明白
哦。
好啊，那不过你抹上你也是就是你也是 就是玩 GS 玩这么有心得了，那你基本上你在这个这么有心得的这个路这个 journey 路程来，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杂志啊或者网站啊或者表友啊可以推荐给就是听众听到的，这个你可以常多看他的或者什么，你是怎么样知道你的资讯？你会讲日文吗？
哦，私の日本語は少しだけ喋れます。
哦，少し少し。
はい。
すごいね。
はじめまして、ちょっと申します。
啊，少しですか。一点点而已，大概一点点而已。哦，OK。嗯。那不然我也是这样讲，这样讲。嗯。你谈恋爱的，我日本語少し。
少しだけ喋れます。
是是是 ，OK OK， 所以还好，就是对对，基本上不会。
对啊，所以看你说看那个杂志媒体或表友。
对。
我还。我蛮喜欢听 Michael 讲表的啦，这是一个啦。
三星门的 Michael，
对 Q 老师，然后郭大，或是其实像美国很多 YouTuber 非常优秀，像 Teddy。
哦
，Teddy 的表，他的这个影片蛮有质感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前 Joseph Joe Kirk， 他有很多这表的影片嘛，但是因为后来他去 GS 当 Curator，
对，
所以之前那个表店他的影片就部分被下架了，有点可惜。
哦，你真的 OK， 你真的是认识 Joker 这么久了 ，OK， 我是到他到 GS 才知道他的 ，OK， 所以这些是你的那，你都要多吸收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什么 Jenny 一些小的 YouTuber 这样子，
okay.
但我最主要还是看 Teddy。
OK， 他的表蛮 cover 蛮多地方的，对对，如果对。对，这个他的 YouTube 链接会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最后的话，我有一些快问快答
，
快问快答问题，你应该没有让你准备。
哎呦，
对，那这就是问一些特别问题的，你不一定要快速回答。
好，
okay， 瑞士或者德国表？
瑞士。
潜水表或是 GMT？
GMT。
Omega 或是劳力士
？Omega。
独立制表还是钟表大厂？
独立制表。
为什么？有没有买很多 GS 吗？
你说为什么？你说独立制表？
对，
特别啊。
OK，
酷。
那威士忌或是啤酒？
哦，这个有点难，但我会选啤酒了。
哦，
嗯，但你如果问清酒的话，那就是毫无疑问压倒性胜利。
清酒 Sake。OK。那牛肉面还是意大利面？
牛肉面。
那电动车还是汽油车？
汽油车。
数位相机或是底片相机？
数位相机。
OK， 那你最喜欢的食物或是最喜欢的去旅行的地方是哪里？
牛肉面，日本。
不是臭豆腐这样子，
不是。
上次跟那个 GS 的总经理聊啊，就是说喜欢吃臭豆腐。
哦，牛肉面我可以讲超多的。
哦、
我从一碗100块到一碗10000块的都有 cover。
哦，真的吗？
哦、
所以那我跟你讲，我是中立人，所以
哎呦，那我不要乱讲话。
没有，中立有名的那个新民牛肉面，新民牛肉面，我推那个，可是我不知道你推什么。
我推的话，我台北有玉三家。
OK，
入门的话，这个100多块吃小吴牛肉面，洛阳街。
好，那高阶一点的。
高阶中间的话吃天下三绝。
好，我们先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 Mary， 我没想到他什么都可以讲出来，太厉害了。
然后贵的话就吃内湖牛爸爸1500的番茄牛肉面，3000跟5000-10000的就看人，不一定要吃到那边去。
OK，
嗯，
所以意大利，你刚说意大利。
意大利，你说日本的跟
日本
，
哦，日本，日本哪里？
东京
，OK，
对，我东京是除了台湾以外，我觉得最舒服的大城市，因为我待过纽约、旧金山、伦敦、东京、新加坡、台湾、香港，偶尔去这样子。
明白，OK， 好，那我今天大概就问到这边了，我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
啊，
今天谢谢小凯哥，
感谢就
抽空来跟我们录表友 Podcast，
我的荣幸，
荣幸在我这边，谢谢。OK， 好。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补充题想要问一些小凯哥，就是说就是除了 GS 以外的问题。
好，就是今天假设这个 GS 品牌不存在了这样子。
哦，对对，好，今天如果说今天没有 GS 的品牌，
今天没有 GS 这个品牌、然后以外，然后怎么样的问题呢？
你会买哪些品牌？你会好，对对，除了如果说你今天我要你，我给你钱，然后呢要你买表，可是你不能买 GS，
那你会买什么？日用款的话，我会买 Omega。
Interesting、okay.。
对，因为它的走时很稳定，因为它的大师天文台标准叫零到正五，负一秒，对我来说跟快五十九秒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不喜欢正二负二，我喜欢零到正五。
我宁愿它快。
对，因为快的话你表冠拔出来停两秒就可以了。但你负一秒你要停五十九秒，还要把分针往前面推一分钟。
真的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会每天早上起来对时啊。就是因为我有买石英，有买机械，有买 Spring Drive， 所以我的习惯是我的这个衣柜里面有表盒，然后里面就所有的表。然后这个礼拜要戴的表就是，我今天要戴这只，拿出来之后就放在我的轮值台上面，然后就这样累积，所以轮值台上面大概会有十只表左右吧。然后每天早上八点钟就起来上链对时看误差。
你甚至是少数，就是我 GS 里面应该不算是少数，可是在所有 overall 所有品牌里面来讲的话，基本上少数现在会人这么 care 准度。
对啊，就是上链对时看误差，因为八点钟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八点半开始试撮合嘛，四十五分期货开盘了，九点期货开盘，
玩金融都会这个时间很准，时间可以每一秒都是钱。
对啊，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慢一秒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慢一秒你不调，明天就是慢两秒，慢两秒不调，明天就是慢三秒，但是慢三秒跟快五十七秒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宁可它是零到正五，我也不要它是正二负二。
明白，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 Omega 它的变化性相较于劳力士还是多一点。
它太多了，但反而我觉得它太多了。有人说它的 catalog 里面好像两三百只表，然后怎么卖？
但那个是对于比如说市场形象或是转售时候的复杂度嘛。
对，
可是今天对纯消费者的好处是你可以从里面挑到一个你喜欢的，挑中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你有比较多的选项可以做选择。
对，可是变动多了，它的 recognition， 它的被认到，
对啊，那但那个对我而言就不是重点了，
你也不是重点，对，就才不然就不会买 GS。 OK 呵呵呵 OK，
所以日用表会去买 Omega， 那如果今天是要买这个工艺的东西的话，我可能会买宝玑。
OK，
宝玑 VC， 然后特别性的话会买罗杰杜比，那当然再高一点的啦，我喜欢一个牌子啊，那个 Romain Cartier。
OK，
那个牌子的打磨是漂亮的。然后 Philly Tufer Simplicity， 有机会的话会收一支这样子。
OK， 你省那个 Holy Grail 去买，不要买 Codo 就可以有机会。
但是就是怎么说？就是一样是情怀的话 ，Codo 的情怀多一点点。
对，老实说，我可能是不是很 public， 大家的朋友，我可能也会选 Codo，
因为 Codo 另外一个好处是我可以去表场种树啊。
啊，是，
我可以去东北表场、岩手表场外面种树啊，我还可以去银座这个和光大楼的楼上去钟楼拍个照片看一下，然后去他们的这个制表所。因为东京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情怀的部分是这样了。那撇除这一部分的话，我其实觉得都好，都是很好的表。
OK， OK， 那其实我觉得玩表真是这么好玩呢。因为你选的品牌跟表都不会是我选的。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说 CP 值永远不会有共识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的东西不一样。
对，不是我不是说我不会去选，我这些表都有，像宝玑的表我也有，RGB 我还没有，不过我也是蛮欣赏的品牌，可是远观，因为毕竟他们价位比较高，对，然后他们的设计比较前卫， 对，比较 out there， 比较前卫这样子。
哦、那
跟车子有关，
对，
跟蛮多车子元素蛮多的。
对，我再补一个，如果说我如果说还有机会买到全新的5296的话 ，PP， 我也会买一支、嗯，但因为没有了，我只想买全新原厂的。
哦 okay.
对， okay. 就没有了。
说你应该都是买新表啊，你应该没有再买手表吗？
我都买，全部买新的。
对，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第一个是就是我想要省去很多麻烦了，然后第二个我想要直接跟品牌原厂发生关系这样子。比如说你如果是在专卖店买保机，你就会被登记在他们的这个 owner 的资料库里面，名字会被写在这个资料库的页面里面。这又是另外一种情怀，你不只是买拿到那只表，
那可能，那你都没有考虑去排一只 AP，
排一只 AP 的话，
以你的身价跟工
AP 是比较外表比较时尚 stylish 的人在会很容易喜欢跟戴的手表，但我自认我就是一般平凡的朴实的平凡人这样子。
OK，
所以我还是喜欢这种日用型的陪伴。
嗯，对，他们的机芯其实有时候蛮 fragile 的，蛮脆弱的。
嗯，
新的我不知道，不过他们之前的机芯比较 fragile。OK， 哇、wow, ，interesting。哦，还好有问这一段，不然、
哦、
不然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真的全部都在 GS 里面。
啊，对，我真的平常真的从3000块到30000万的表都会看了。
那你？除了 King Seiko 跟 Seiko 以外的收藏很多吗？
我以前也会买那个啊 ，Swatch 五一星球啊。
啊，那哦 ，OK， System 51。
对啊，
我们今天刚好录是88节，8月8号、
哦。
那明天刚好那个 Swatch 哥就会在卖那个 Moonshine。
对啊，像我以前也就买一堆 Swatch，、啊、然后玩完之后就全部送朋友这样子、啊。
OK。
然后也会买一堆 Seiko 5，然后戴完之后就送给，反正就。对啊，不然的话就会一直累积嘛。
对、嗯、，OK， 所以基本上你是蛮多的。
然后就都会去体验啦，就是看看到这个价格带的表它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什么特色，然后带来满足的程度这样子。
嗯、那 Moonwatch 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吗
？Moonwatch 有，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你有一只吗？
但我直接买史努比了，所以就没有买 Moonwatch。
你说
我史努比啊 ，Omega 的那个，
哦、OK，
所以我的确是会买其他品牌的，
OK， 嗯、，Interesting， 好，我这边真的没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嗯，
好，那我们就差不多吧，
好，谢啦，谢啦，
谢谢，那我这边会，我这会把这段切进去这样，
好，
录进去，没有就是 add 进去这样子，
好，
好，那我就按 pause 好了，
好。
Okay